唐铁牛和乐宝师徒二人被郎正和刘坤带来的十几个楼兵把他们给围住了。唐铁牛心想啊，这回要坏，这刘喜灵赵玉能把他背到汉阳，我们师徒两个要被人家围在当中，时间长了打不过人家，就得被人家捉住。我们俩要被人家捉住，我们带走了人家一个俘虏，人家带我们俩俘虏，这叫一个换俩，他挺合适啊。唐铁牛能不能走呢？唐铁牛心里合计，可以走。唐铁牛会蹦啊，你别看被这帮人给围到当间了，唐三爷要是脚底一使劲，扔蹦一下子，有点人群里边就能蹦到路旁边那树上去。但是唐铁牛想到乐宝了，这我徒弟，你说我这当师傅的看事不好，扔蹦蹦树上跑了，把自个儿的小徒弟扔这儿了，这不对劲儿啊，与理不合呀。所以唐铁牛一边打着一边跟乐宝就过话。唐铁牛就问乐宝，要是走的话你能走得了不？乐宝拿着鼻子一边打着跟他师傅也说实话，这都围着怎么走啊？唐铁牛说我会蹦。乐宝说我不会蹦。唐铁牛说坏了，他不会蹦，那我就得跟着在这守着。唐铁牛想啊，对，我蹦我不忘往树上蹦，我往人群外边蹦，我一蹦出去呢，他们为了抓我，这十几个人就得奔我使劲，就等于给乐宝解围。对，唐铁牛跟郎正打着打着，忽然间铁棒吹，一摆怀子骨，他说怀子骨我不往怀子骨那儿打，这也是唐铁牛的一个招数，这叫声东击西，说怀子骨照他脑门子上削。这一说怀子骨，郎正就注意脚底下，因为他那个脚底下是薄弱环节，脚后跟已经让人打伤了，心想怀子骨再打伤了我就不能走了。他刚一住底下，一看棒槌奔脑袋上来了，郎正拿这个冰铁砖往上面那么一划了，唐铁牛又打地下旱地拔葱扔蹦蹭蹦出圈外。唐铁牛蹦出圈外，转身提溜着棒槌顺着大道就跑。他这一跑啊，郎正领着这十几个喽啰兵随后就追，呼噜往前这么一追呢，给乐宝可就捡了轻了。刘坤这提着刀跟乐宝打，一看他周围的人一见少，乐宝一看他也转身往后撤。唐铁牛这么蹦跑跑打，打完了再蹦，蹦完了再跑。唐铁牛用这个办法来拖延时间，但是蹦了几蹦，唐铁牛有点累了，脑门子上也见了汗了，里边的衣服也觉得湿透了。唐铁牛心想要坏呀，圣天子百灵相助，大将军八面威风，唐三将军今天眼看着要被人生擒活捉呀，难道说就没有人帮忙的吗？唐铁牛这阵不想别人，就想他那老朋友干巴老头。唐铁牛心想，我那老朋友往往在我最关键的时刻，最困难的时候你能够蹦出来，怎么今儿个眼看着我要完了你不出来了呢？唐铁牛想那干巴老头，可是干巴老头不出现。就在这个时候，千钧一发，万分危机之时，忽然听见有打那树林子里边唰树叶子一响，有打那树上蹭蹭由一棵树窜到另一棵树，从这棵树唰蹦到大道当，跳起一个人来。唐铁牛一看跳下来的这个人不是干巴老头，唐铁牛跟他们打着呢，他无暇细瞧。跳下来这个人头上戴着六愣抽口状帽，左鬓边戴着一朵手正戒银花，身上穿宝蓝缎的绑身靠，腰中扎一条丝织带，足下蹬的是薄底快靴，兜裆滚裤，手中提了一口金背九环刀。这口刀可有点与众不同， 为什么叫金背九环刀啊？它这个刀背儿是黄色的，像金的一样。其实那刀背可不是金的，如果是刀背打这么一条金子，这刀准得让小偷给偷了去给卖了，因为价值太高了。其实它这个刀背是风魔铜的，在这个风魔铜的刀背这镶着九个环子，这刀一提一动，哗啦哗啦，这环子之响，使这种金背九环刀的人必须得臂力过人，而且得刀法纯熟。这个人由打上边纵身下来之后，手中把这口金背九环刀一晃，大喊了一声：“你们在干什么？以众欺少，我来助你一臂之力。”说着话，这个人一提了刀就过来。提了这口刀过来之后，外围都是喽啰兵啊。这喽啰兵冲着唐铁牛使劲，这人把刀一摆，敲开，往起一撩，这一刀就撩到了一个喽啰兵的臀部。喽啰兵正在这跟唐铁牛打着，哎，不对劲儿！一转身，这喽啰兵就下去了。这个一下去，这一转身，歘，横着一刀，这个就在后边给来一道口子。喽啰兵当时就乱了，十几个喽啰兵让这个使刀的人唰唰唰，连削带砍，连抹带剁，把这十几个喽啰兵全给打散了。而且这十几个喽啰兵身上不同程度的都带伤，这十几个喽啰兵这一带伤，此时刻这郎正手中把这冰铁穿一涮，啊，你是什么人？我是走路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说话间他往前一纵身，照着郎正唰一刀就劈下来。郎正摆冰铁穿往外相迎，他跟郎正打起来了。郎正跟他这一打起来，唐铁牛可就到处冲来。唐铁牛主要精力是跟郎正交战，郎正有人站住了，唐铁牛这本事就得施展了。他把这铁棒槌摆开之后，就追打那帮喽兵，包括那刘坤。刘坤跟乐宝能打个平手，加上唐铁牛这一助阵，这刘坤就不行了。刘坤转身往下就拜，刘坤往下一拜，那十几名喽啰也拜。唐铁牛来能耐了，这回他又往回蹦了，臭崽子，拿跑扔蹦跳，打的喽兵是抱头鼠窜，哭爹喊娘往下拜。这样就光剩郎正一个人了。郎正此时刻跟这个使刀的小伙子打在一起二十来个回合，郎正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为什么不行？按说郎正的武艺是非常出众的，今天他有几个环节不行，脚不给使唤。刚才跟这小伙子一动手，他忘了自己这个脚后跟带着伤了，使了个跺子步，啪一跺脚的功夫正跺一石头子上，隔的这小子一咧嘴，哎呦哎呦了一声，再加上呢耳朵不给使唤，这左耳朵咱们说让人砍掉了吗？拿着白布裹着，这一裹着这听力就减弱。练武术讲究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他现在耳听八方，连六方都听不到。郎正觉得我不能跟他久打，这个小伙子刀法甚厉害，我得败了走了。郎正虚点一穿，抹身往下就跑。郎正走了，郎正往下这一拜，唐铁牛一看刀走了，刀走了，咱别穷追不舍，拉倒吧，见好就收。唐铁牛一转身回来看了看这个小伙子，哎呀，这位壮士，请问您尊姓大名？我在危难之中多亏你拔刀相助，我得谢谢您，谢谢您。
请问您贵姓？
在下见姓唐。
您是叫唐铁牛吗？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唐铁牛？
唐三哥大名久仰，天下武林何人不知啊。
啊啊啊，你出口叫我唐三哥，这是从哪论的，从哪排的？
您不是在小八义弟兄当中排行在三吗？
对呀，是这么回事。那你呢？你也不是小八义里的。
咱们两个可能认识。
可能认识什么话？
我没记得在哪儿见过你。唐铁牛一边说着话，一边用目光就审视观察这小伙子。一看这个小伙子长了一张姜黄脸，两道剑眉，一双阔目，鼻直口正，五官相貌长得挺好。但是唐铁牛敢断言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他。唐铁牛这一追问他，小伙子就乐了。我问你，您师父是谁？
我师父是江南神偷大侠赵慧阳。
您师父还有师兄弟吗？
那当然了，我师父的师兄弟那叫大八义，
还有个大哥吧？
对，宝刀手宋锦，宋世公。
实不相瞒，恕个罪说，那就是家父
呀。你是老宋家的第几位？
我是老二，我大哥叫宋万年，我叫宋万清啊。
你这是从哪儿来呀？
我从东京汴梁来呀。家父给我写了一封书信，带在我的身上，让我到东京汴梁去找阮英，去找您，想在军营中谋求个一官半职的，作为立身之本。可是我到在东京汴梁，听人说你们下洞庭了，于是我就顺路往这儿赶，真巧就在这个地方跟您相遇了。您怎么深更半夜的，这是往哪儿去呀？
嗨，别提了，一言难尽。讲，自家人相逢了，快点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个呢。
唐铁牛领着这宋万清往前急走，赵玉背着刘喜宁还紧着赶路呢。唐铁牛领着宋万清带着乐宝一块追上赵玉之后，给赵玉支言说这是宋万清。赵玉一听宋万清，这是他师大爷的儿子。赵玉记得是师大爷有两个儿子，老大叫宋万年，老二叫宋万清，但是这老二和老大他都没见过。相认之后，赵玉就问唐铁牛，怎么样三哥，刚才这一仗打得如何？
那还用说了，有三哥在此，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眼看不行了，他来了，把他们给打回去了，咱们快点赶路。
于是他们往前走，一直走到帮天亮的时候，看后边也没有追兵了，这才找一个地方住下了。找一个店房住到里边之后，这个功夫刘喜宁啊可就已经醒了酒了。他们把这个薄被打开，拿绳子把刘喜宁倒捡二臂先捆上，生怕刘喜宁跑了。刘喜宁一醒酒，唐铁牛跟赵玉坐在他的身旁，刘喜宁一睁眼往周围一看，发觉自己已经被绑上了。刘喜宁就愣了，哎呀，这怎么的了？哎，你们怎么绑上了？
嘿嘿，弟妹别着急，绑上是怕你走喽。
这究竟怎么回事？
弟妹有所不知，昨天晚上你喝醉了，我们呢就把你带出来了，带出来之后呢想把你带往宋营。
带往宋营？昨天晚上我记得我跟赵玉已经喝了喝进酒了，怎么你们把我又捆上了？
赵玉说喝了喝进酒了。刘喜宁，告诉你那都是假的，我们这叫计策。谁跟你成为夫妻啊？我赵玉绝不要你。
刘喜宁听到这里当时把眉头一皱，怎么着，你赵玉昨天晚上跟我弄的全都是假的？唐铁牛到底怎么回事？
唐铁牛在旁边一听，别着急别着急，弟妹这都是真的。
到底是真的是假的？
他说是假的，我说是真的。你说我要不把你灌醉了怎么能把你背出来？我要不把你灌醉了怎么能把你带到汉阳宋营之中见我们的阮元帅？至于说你跟赵玉你们两个这夫妻关系嘛，咱到了汉阳慢慢得商量啊。 说不定啊，这赵玉不乐意，我们阮元帅要是乐意了的话，赵玉他也是君命难违呀。啊，
刘喜龄到了此时此刻才知道让唐铁牛他们给骗了，但是没有办法了，已经是被人家生捆索绑了，只得跟着走。于是他们这一行人非止一日，就来到了汉阳城。进了汉阳城之后，直接奔汉阳府的知府衙门。因为阮英、周景龙包括八王千岁以及小八义众位弟兄都在这知府衙门里边住着。唐铁牛几个人来到知府衙门里边之后，唐铁牛先见阮英复命，讲述了自己此去越州的一路情况，回来的时候特别强调带回来一个刘喜龄，同时呢又带回来一个宋万清。阮英于是让他们一行人都来到大堂之上，先跟宋万清相见。去年庚，阮英应该管宋万清叫二哥。宋万清的出现使小八义众位弟兄都非常高兴，但是阮英看了看宋万清，这个小伙子长得精明干练，遗憾的是过去从未有见过呀。阮英呢就把赵玉叫过来，他问赵玉，赵玉啊，你见过这宋万清吗？赵玉说，我没见过，但是我可知道我师大爷有俩儿子，老二叫宋万清。
嗯，
阮英把这眼睛转了一转，谁也不知道阮英心里在想什么。可是其他小八义的弟兄对宋万清显得格外亲热，因为什么呢？因为宋万清的大哥宋万年想当初同小八义弟兄一起征讨交趾国，为国捐躯，大家伙出于对宋万年的一种怀念，所以对宋万清就加厚了一层感情。这个时候宋万清又打怀里边就掏出一封信来，把这信掏出来就递给了阮英。阮英把这信打开一看，是宝刀手宋锦宋世公亲笔写给阮英和唐铁牛的信。信中的意思就是说宋万清投到营中，让他们好好关照。阮英一看这个信，心中就解去了疑团，把信叠好了之后让宋万清旁边落座。阮英说，不还有个刘喜龄呢吗？唐铁牛说，对。阮英说，这刘喜龄把他带到侧厅，我和周景龙要单独审问。